最近我跟一两位主内的弟兄谈到现代人的一些通病，尤其是我们所培育出来的下一代我他们身上观察到一些的现象。首先，我们是活在一个网络非常发达的一个时代，每个人都好像对很多的东西有一点的知识，有点的见解，所以大家一聚在一起就可以什么都谈一下。但是呢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懂的都是很皮毛的表面的知识是很广泛，但是呢再问下去呢我们就好像是没有太多的深度。当然了，除了我们自己干那一行我们在我们的专业上面呢我们可以有点熟悉之外，但是呢我们对一般的常识其实呢不太怎么知道的我发现现在的人呢很能够讲谈论，但是很多时候是缺乏 common sense 就是有些的常理我们觉得说是应该要知道的，但是不是的。所以当我在教会里面服侍，观察他们怎么做一些事情生一些一些像家务性的东西等等，我发现怎么会这样去处理的，不知道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现在很容易想需要的我们就去 Google 一下嘛你有没有看过人家这样去救火的？对他来讲的是很 make sense 吗？对吗？他吸尘器就在旁边呢，所以他觉得说当然就把他那个火给吸走了，对吗？我发现呢现在很多人处理事情就是这么如此一般的。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刚出来牧会，在教会里面我们就有青少年嘛那些青少年呢我们都知道除非家里面好好的去训练他们，不然的话他们吃了就走了都不太懂得收拾的所以呢我去就说那个 potato chip 从桌面到了地毯呢我说你们要把它吸所以呢我叫他们去吸了。那当然呢他们大片的薯片的满地都是，所以呢我们一般人会怎么处理呢就是往下去先把那个大的捡起来先嘛但是呢我发现我们那个青少年传道不是我们现在的也不用知道是谁，他呢就说要我们吸嘛，他就带头带着这些青少年先在那个大片的薯片上面去踩，把它踩碎，踩碎之后拿那个吸尘器来吸，很 make sense to him 嘛，因为你大片怎么吸进去呢？当然你把它踩得碎碎的就吸。那我们就想说那不是碎的更掉在那个毛毯的孔里面吗？然后不是说那个油腻的地方不是？我们觉得这不 make sense， 他们是非常 make sense 的。这就是我们新时代培养出来的一群人不止这样我发现如果再观察一下，我觉得我们生活很忙乱因为节拍很快嘛，所以在样样都讲求效率的时代，我们被训练到是三头六臂了我们真的是特别是年轻人，你不得不佩服他可以同时处理什么呢？叫做多功能任务 multitasking。 你看到他们就是可以边听这个音乐然后呢边在那边预备明天的考试，然后呢还在那边滑手机，然后呢还可以跟朋友在那个电话上面聊天。我们如果是明天要考试我们就躲起来了，什么人都不看，很专心，对吗？可是他不是的，他们今天呢被训练到说同时可以 handle 很多的 task。 但是尽管如此，我也同时发现现时代的人做事情呢都是应急的 meet deadline， 你早早告诉他是没有用的，你最好就是快到的时候跟他说，然后呢要跟着半个小时有什么的时候再 text 他一次，都是 instant 的，因为他觉得说他没有这个心需要去装记什么的东西。然后我们发现他们还有一个就是非常被动他们不 take initiative 的，因为他惯性就是被通知做什么，被策划做什么，被你吩咐要他去做什么，所以你推一推他就动一动，你不推他就不动。还有发现他们就算是动也是即时反应 spontaneous， 就是那个梦，你跟他说了什么，他回答你，或者说他要做什么，他只是就在那个时候想都不用想，不经大脑他就做出回应。这样的一群人组织能力是不强的，他不懂得怎么样规划自己的人生，他不知道怎么样去排优先次序，他不知道，如果你不督导他，他是不能够自己筹备、策划、执行。这是我们现时代年轻人，可能你是从父母身上也反映出来的。我觉得很糟糕的是人生的优先次序，都是很勤奋，因为是我们教导的，都用功，都忙碌，但是呢，永远分不了轻重。什么事情该马上处理，可以放后一点，什么先什么后，什么重要什么次要。老美说要 set your priority straight， 所以谈到优先次序，我们先来听一下那些大人物给我们的一些忠言劝告。甘地啊，在印度，他说 action expresses priorities，就是你看那个人的行动就表达了什么他的优先次序。我们的Bush总统也说，我希望能够成为一个是拥有一系列优先事项，并且愿意按照这样的一个次序生活的人，这是他的生命里面的原则。还有写标杆人生的 Rick Warren 牧师说，假如我们这个人呢，是活在永恒当中，我们的优先次序必然会变动，就是说不可能是按照你现在排列的。在五六个教会牧养过的那个 Andy Stanley 牧师，他也说人生呢不会自然而然朝好的方向，除非我们有自律，我们有 self-discipline， 而且我们常常去考虑我们的优先次序。在湾区我们生活很忙碌了，我们平常是不会坐下来的，我们一开始就是先忙了再说，但是我们没有坐下来说我先该为什么事情来忙，除非有一天什么事情发生了，那时候我们突然之间就醒觉，而且也不得不坐下来考量。可是我发现很多时候往往就是在那种时机，他们就来找我们传道人，找教会的弟兄姐妹，因为他失了方寸。人生好像看过去样样都需要，样样都很重要，那你问我们自己怎么去定什么先什么后，什么首要什么次要。那比如说下面这张 slide， 你看这些所列的重要吗？衣食住行重不重要？当然重要啊，我们忙碌也是为了那个。那请问你的工作前途重不重要？你工作前途不重要，哪来的衣食住行啊？你的健康重不重要？你不健康不重要，你怎么去工作呢？那还有我们的家庭关系呢，我们的夫妻关系，我们的亲子关系呢？那有时候工作太忙了，也要去什么消遣一下，样样都重要。但是不是样样都同等重要，如果样样都同等重要，这根本就不需要排优先次序了。但是我们再退一步来问，在我们众多生命很多重要的事情里面，你去挑哪三样应该是最重要的？你说样样都重要，样样都那么重要，但是哪三个你觉得说这个是最重要的？或是我们跟你来说，只让你挑一样，你觉得什么应该是人生最最重要的呢？你看到现在的人祝福大家什么你都知道了，对吗？为什么？因为他一定看到那个是最重要嘛。啊，什么都是假，这个最重要啊！你问自己，你的人生里面目前什么是最最重要的？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马太福音第六章耶稣讲的那段话是很熟悉的，我相信很多人都去讲到讲过的。但是里面就其实耶稣很清楚就告诉了我们的答案了。在这一 段的经文里面，耶稣劝导人，你不要为生活基本的需要太过忧虑，不是说不忧虑，就是不要过分的忧虑。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今天的人讲求的是生活，但是你永远去到看耶稣跟你的对话，耶稣都强调生命。因为今天很多人对生命一片模糊，那就急忙活了一辈子半辈子了。但是耶稣说，难道生命不胜于饮食吗？如果你整天喧扰你的都是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耶稣说那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所以其实耶稣讲了六章三十三节这句话，是总结了在这个二十四到三十二节的一个教导。我们可以从这一节的经文里面从三方面来去学习。首先我们来看，耶稣说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很明显这句话就说出了先后次序的重要。先求，对吗？今天在美国湾区，我们的时间表是排得满满的，我们都很忙，不忙的请问谁不忙的举手。有些老人家告诉我，我是在做餐厅传记做了很长时间，他说 Alex 我们很忙的。我说你忙什么？你们不是退休了吗？我很忙的。我相信如果觉得忙是因为没有把一些优先次序定好，本末是有序的。我们以前都是身上带着什么，最早的时候是 day runner 啊 ，palm pilot， 那现在大家都什么 Google Calendar、Google Test， 我们花钱去买一些的这个电子用品，就是帮助我们去 organize， 把档案 file 好、处理好、资料整理好，然后在什么样的时间 schedule 排好，然后给你通知。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很多的 distraction， 很多所需要我们烦心的事情，它争夺我们的时间。他就消耗我们的精力，他竞争啊，与我们的心思来竞争。我们知道，如果有电脑的人都知道什么叫做 spam， 对吗？不是罐头那种肉啊。我们知道 spam 的这个字呢，是指那些没有经过你的同意就挤进你一个电子邮箱的那些垃圾广告。有人统计过，2006年，每天送去这 spam email 就达到1831。如果把美国所有上班的人呢，要去消除 delete 这种的 email 的这种垃圾的这个邮件，总共浪费了美国人2300万的工作时间。我们今天太多东西让我们失去这个注意力了 ，distraction 啊，那个。为什么在那个 freeway 里面要严禁你坐看手机边开车，就是很多的事情破坏了我们这个人生的优先次序。有一个工作狂的女强人呢，她买了一只鹦鹉回家作伴啊，因为她想鹦鹉可以跟她说说话。那第二天呢，这个女人呢就回到这个宠物店，就跟那个老板说，这只鹦鹉不会讲话。那店主就问他，你鸟笼里面有没有放一面镜子？因为呢，鹦鹉看到自己的这个倒影的时候呢，他就可能开始讲话。所以这个女人就买了一面镜子回家放到笼子里面。第二天他又跑到这个宠物店，然后呢他就说鹦鹉照样不说话。那店主就问，你笼里面有没有一把梯子？因为鹦鹉喜欢爬楼梯，当他爬得高兴的时候他就开始讲话，所以他又把这个梯子买回家。第三天这个女人又回到这个宠物店做了同样的投诉，但是这一次呢，店主说，我建议你买一个这个的秋千，我保证你一个秋千买回去呢，鹦鹉一定会开口讲话。所以女人又把这个秋千买了放进这笼子里面，但是鹦鹉照样不开口话。第四天女人跑到这个店里面非常生气，他跟店主说，那只鹦鹉死了。店主很惊讶说，怎么会呢？ 难道你买了那么多的玩具给那个鹦鹉，然后他始终没有讲过一句话就死了吗？他说不，他死之前跟我讲了一句话。那个鹦鹉说，难道那个宠物店不卖饲料的吗？有时候我们生命里面做出一样糊涂的事情，我们觉得我们很有效率，我们什么都要去解决问题，我们做了能够做都做了，但是呢，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最重要的根源，最需要的人生最基本的是什么。圣经提醒我们赚了全世界赔了自己的命，那有什么益处呢？你活得那么忙，到最后没有命有意义吗？所以我们是常常本末倒置，特别我们这一代什么都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那我们会不会在我们什么都想要给他们的时候，我们却没有把他们最需要的给他，比如说跟他们相处的时间，陪他们走过这个成长的这个过程，对他们很多关怀聆听的爱，甚至我们在神面前那种敬虔信仰的价值观，有吗？那些他们是可能更需要的。所以今天我们把什么东西放在我们生命的首位呢？我们来看耶稣怎么说，在31、32节，耶稣说，你们不要忧虑说喝什么穿什么等等的，因为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所以换句话说，今天的人在生命里面很容易占据最所谓的就是什么衣食住行，就是物质了。所以我们拼命囤积，我们有机会呢存多一点钱，什么什么都多一点点啊，有东西便宜就先买来啊，要急在那里，一个不行的话买个 storage 来藏啊，将来有一天要用。我们为什么人那么对这个囤积那么有兴趣呢？是因为通常五个原因。头一，安全感。我们觉得有这种可以摸得到看得见的东西啊，物质车子金子，我们就感觉到有保障。我觉得说我们心中里面有一个假的安全感，我们觉得有依据。第二是我们的价值观，因为东西累积了就好像是证明给人看，你看越多的东西证明我的成就，证明我就是一个努力的人，我是一个成功的人，我是一个有用的人。然后权力，因为如果世界的人有了钱，有了地位，有了物质，他可以觉得我操纵别人生命，更是我可以掌控自己的人生。自主感，如果我有物质的财富，我就可以样样靠自己了，靠自己我不需要再依赖别人，我根本也不需要上帝。满足感，因为物质的享受让我们可以更多放纵我们的私欲，更多来去满足我们的情感，我们厌乐奢华，我们这种享受其实不知道这个享受其实是帮你被捆在另外一种罪的感觉。耶稣说，这是外邦人所求的，这是他们的生命价值观，但是基督徒不一样。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就是把上帝放在第一位，耶稣说得很清楚。保罗的生命也是有他的优先次序的，他说，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这个人如果活了什么都是先是基督 number one。 那也许耶稣自己也不是只有教导，他也是身行力行的。你看他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耶稣把做成神的功比做生命的食物，食物重不重要？食物很重要。食物基不基本？很基本。耶稣说，我人生里面最基本的需要就是要做成神的功。弟兄姐妹，我们就问我们自己，究竟我们生命的 priorities， 我们生命的优先次序是些什么？如果我们有一天丢了我们的手机哈，或是说我们的支票本啊，或是说我们的这个 appointment book， 人家可以从行事历从支票本里面能够查出，哎，我们这个人的优先次序是什么吗？不要把次要的跟最重要的颠倒了。生活与生命哪个比较重要？ 今生跟永恒哪个比较有价值？所以我们从第二方面来看，如果我们颠倒了这种的次序，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说的简单就是 Let God be first， 把上帝放在首位。我们儒家思想所谓的五伦的讲到人的关系嘛，啊，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啊，用这个来排列，当然你知道这个是儒家思想，okay？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呢，我们基督徒是以上帝为本的。你还记得耶稣访问了一些文士说诫命里面就是什么，他懂得说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其次是爱人如己。所以如果你按照耶稣说你搭的去试这样去做的话呢，表示说圣经教导我们是以爱神为爱人之本，以爱人之本为五伦之本，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的教导。你爱神的人就能够爱人，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是不会这样的，对吗？一个人不爱神，他不能够很真诚爱他周围的人。国家也一样，你没有以爱神为本，社会无论你怎么样强调爱，其实我们今天看到社会里面是更多的仇恨。美国就是一个很好例子，美国是要把上帝推开嘛，啊，逐渐的，所以呢，他把人权、民主、自由高举在上帝的上面。所以，请问现在美国，你觉得是有的爱吗？我觉得不见得。我觉得美国现在的爱呀，都不比早期美国我在这边做了40几年，我觉得说是差更远了。今天我觉得更多的是恨、仇、杀、愤怒。我们看小孩把枪带到学校去，我们看到做母亲可以的狠狠的一个为了要跟男朋友的关系把那个孩子一个一个淹死，做父亲的因为自己事业很担忧就先把自己家人全部杀了然后自杀。我们觉得说今天有些小孩有些孩子们居然把自己的亲生父母射死，恐怖分子到处要扎死那些无辜的人，同性恋大行其道，任何想要去制止他们的 就被定罪为 hate crime hate speech。 今天是牧师的制止同性恋的人还要跟男与男的女与女来的证婚，今天电视里面我们看到一大堆的都是各种色欲暴力权害人的，今天变成受害者，道德是非错对我觉得都是在扭曲。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把上帝放在上面。在我们个人方面呢，我们也是因为优先次序而自食其果的。我们老美有一句话说的挺有意思，他说 "Don't put the cart before the horse"。我们知道马是只可以拉车，不可以推车的。但是如果你把它摆在一个不对的位置，那你怎么样努力，怎么样做啊，耗掉你很多的力，于事无补的，生命里面动弹不得的。我觉得那时候就是我们生的写照。我们觉得为什么那么累呀，啊？我们花了很多的光阴，我们觉得说好像逃入无功啊，是因为你把错的东西摆在那个不该摆的地方。更惨的是，不但没有结果啊，我们相当赔了一些啊，有忧虑啊，有愁烦，有恐慌。大卫在诗篇啊这个16篇里面说了一句话。如果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他的苦苦比假真。别的东西代替了上帝，就会愁苦假真。那什么别的东西呢？人事物，无论是我们的工作、健康、家庭等等。如果这些东西代替了上帝，那我们就知道了，它会使我们越来越看重。我们越来越看重这些，我们就越来越苦，越来越苦就被它绑住。我们整个心情都是看着他来做人的，我们的生就是一个愁烦接着一个愁烦，忧不完的。所以耶稣在教导这个马太福音第6章的时候，他开始说不要为明天忧虑，但是他结束这一段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换句话说，耶稣说如果你整天的要担心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那这些东西代替了上帝的话，你最后得来的结果就是什么？ 忧虑、恐慌。我们没有的时候，我们很担忧；当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担忧有一天会没有。我们这种是永无止境的自讨苦吃。耶稣就反问：你哪一个因为忧虑使你命更长一点呢？现在很多怪病，然后呢做了各种检查，医生都没有答案。然后他没有答案的时候，通常说什么 ？stress， 对吗？他也无能为力啊。所以压力是跟所有东西都有关的，所以他没有办法做任何的结论，就说 stress。天文学家解释说，一层能够遮盖七个接口。然后范围有大概100英尺厚的这个浓雾，其实里面所包含的水水分是相等于一杯清水。但是这一杯清水，当你把它分解到600亿个小水点的话，它就可以使整个大城市瘫痪下来。其实它没有 substance 的，没有多少东西的，可是因为它是 blow out of proportion， 它分解分解，然后就笼罩我们整个的心。所以啊，我们的人心也是一样。其实忧虑就是像浓雾啊，没有多少成分，可是呢，它一进来啊，它就影响了我们的生命，它就是所有我们每一个角落都给它包围住，哇，瘫痪了我们的人生。所以耶稣说啊，不要为生活的物质忧虑。如果你这样，你活在恐慌里，是因为我们没有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Chuck Swindoll 牧师曾经说过，人生其实只有10%是真的是 circumstance 遭遇，但是我们人生很多是90%是对这种遭遇的反应。所以有两种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对不起。一种是 reactionary 反应式的，一种是 proactive。 是反应式的，就是这些人生没有做好准备的，他就是猛着这样就过日子了，然后呢尽量尽我们自己的本分和力量去对抗我们的生命，来应对我们的环境。所以啊，当一有事情发生了，我们里面没有多少神的话，也不知所造，所以呢我们就只有反应反应反应。这是我们一类型的基督徒生命。另外一种呢是防御性的，他明白圣经里面教导我们有受苦的心志，在世上有苦难，在世上有平安啊，等等的。他已经知道说人生做好准备了，知道就会有些事情发生，所以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去依靠上帝祷告，他就觉得从上帝那边得到力量去应对人生。这个叫做 proactive Christian。 突然收到公司通知说被裁员了，或是医生打电话来说，我要跟你谈你的检查报告，或是突然之间有什么意外，你的某个朋友亲人不在了。弟兄姐妹，我们是反应性的信徒，还是我们是防御性的信徒呢？我听过人家解释这个军事这个的当军作战的时候一种训练，其中有一个的岗位叫做 point position 啊，这个的岗位呢是很受人尊敬的，因为呢全部队的安危就挂在这个人的身上，这个呢是一定要领先的啊。如果要经过一个危险地带，他就要先去探地，他要在那边看看有没有敌人埋伏，有没有地雷啊，有没有什么该要注意的或是很嫌疑的地方，然后他就吩咐我们说继续往前，说停，往右或者往左。这个 point position 也是很多敌人想要干掉的，因为把它干掉了，后面就乱了阵子了，对吗？可是这个的领先的这个的岗位的人，是如果他行为适当，他要会把整支部队带出安全的战区。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人生把主耶稣基督放在这个位置上，放在我们这个守卫上，他就承担了这个军事任务，他就可以在这个人生的战场上面 指出给我们像哪里有地雷，哪里是一个陷阱，哪里是个引诱，哪里要小心，免得我们陷进里面或是赔上我们的生命。我说如果我们想要当一个 proactive 防御性的基督徒，我们一定要让上帝来承担这个 point position， 这个就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我们下面继续来谈如何叫做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很多人对这些经句其实常常有误解，所以我花点时间跟大家来好好解释。我们先看里面的一些重要的字，这边说我们要先求这个求不是我们一般祷告哈，在那边去祈求的意思，不是，这个求是寻找， you look for, you seek， 意思说尽力要得到的意思。所以人生最重要的第一样紧要是寻找。那我们都在找东西，我们来美国都是找东西，请问你来这边找什么东西？什么叫做神的国？神的国也不是指这个疆土，或是指一个地界，或是一些我们可以看到物质上的国度。神的国其实指的就是神的权柄和神的管制，神的权柄和神的管制。换句话说，我们哪里受神的这个管理，我们哪里就会让上帝的权柄来彰显。所以啊，如果我们基督徒啊都是以上帝教会都是以神为首的话，神的国就彰显在我们当中。那神的义又是什么呢？神的义一方面是指神的属性，对吗？神是公义、慈爱、正直等等的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基督徒啊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义不是说我们是好人，我们不犯罪。因信称义是因为我们跟这个耶稣的救恩恢复了那个关系，所有跟上帝恢复了关系的人呢，就是被称为一个义人。所以啊，一切所有生命跟神有关系的人就是神的义。所以说的简单，我们成为义人就是在神的性情上有份的人。那更明白一点就是说，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意思就是我们要竭力追求让上帝在我们生命中掌权，这个神的国。然后呢，我们借着所有的人事物，把我们上帝在我们身上里面那个性情彰显出来，这个就是神的义。换句话，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就是在于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地位，他和我们的关系，这个叫神的国神的义。那前面已经解释了位置多重要，那个 point position， 对吗？如果我们把上帝放在那一个位置上，那其他的一切东西，无论是我们生命里面各种的婚姻、孩子、人际关系、家庭、工作，都会摆定了对的地位。但是也有人误解了，他说哦，你劝我要定优先次序，假如我以前这个人糊里糊涂的我是工作至上，对吗？然后家庭，然后呢就是教会。那现在你要我先求神的国神的义，那我要把它调过来了，说永远都是教会为第一啦然后呢这个家庭第二，工作第三。错，这个也是个误解。上帝没有要求我们要在我们那么多的人生的里面去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不是。那个意思说，无论是我们的工作、家庭、我们的婚姻、我们的服事，我们都要让上帝的国和义彰显出来。所以啊，弟兄姐妹，神的国、神的义不只特定哪一件事、哪个生活的层面，神的国、神的义是包含我们整体的生命。当我们找工作、找对象、找教会，我们卖房子、搬家、买车子、生孩子上什么大学、做什么事，我们有没有以上帝作为我们所有的先决条件？正如哥罗西书那边叫，使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什么叫凡事呢？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事情都让上帝来解决，包括你的度假，这个就是让上帝居首位。耶稣说，如果我们这样做他接着说，那这些东西就加给你。那又来了，这些东西指什么呢？ 如果我们对整段的经文的上文下理去看，那耶稣是讲生活的事情，所以这些东西应该很可能先包括我们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对吗？所以是生活的所需。中国人说啊，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所以中国人对这个方面生活是很紧要的，可是基督徒要以神为本，以神为首，以神为先。其实我就说，幸好耶稣没有列出什么东西、啊、如果耶稣列出东西，如果拉了一样怎么样呢？刚好我就需要那样，他没有写。所以其实耶稣没有写是更好的，就是说所有的东西都会加给你，可是你要知道这个字是加。什么叫做加？加就是在原来有的事情里面添上去，就加嘛，对吗？你买了一样东西，他说buy one get two， 那个就是加，就说这个是你要的，你要的里面呢再给你一样，或是送份小礼物给你。所以耶稣说，无论你这些是什么东西，他在你这些需要的东西里面还加添给你。弟兄姐妹，这个是 bonus、哎、所以我们生命里面的需要太多了。上帝说，我不单只保证你的需要可以满足，在你没有求到的东西我都要加给你，这是这句话的意思。约翰福音二十一章，我们还记得当耶稣再度向彼得显现的时候，耶稣在这个加利利海边问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什么？请问那里有没有列这些是什么？也没有。那这些是什么呢？没有。耶稣说，彼得，你爱什么最深呢？这个我的孩子，我的，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无论在你的单子里面这些可能跟他的这些是不一样，耶稣还是问，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有一个农夫有一天很高兴地跑回家，他告诉太太说，哎呀，我们农场中里面最壮的一只母牛同胎生了两只小牛，一只是红的，一只是黄的。然后继续说啊，你看啊，上帝这么赐福给我们了，我们应该把这个同胎里面其中一只小牛奉献给主。所以呢，我们要到河好的把这两只牛养大，到了时候呢，一只卖了就留给我们自己生活所需，另外一只卖了我们就拿到教会去奉献。太太说，好啊，那我们应该把哪一只分别出来献给上帝呢？农夫说，既然上两只都是上帝给的，就先好好培养它了，何必要去分别哪一只是谁的呢？过了几个月，农夫回家很难过的告诉太太说，我有个坏消息，上帝那只牛死了。那太太说，我们还没有定哪一只牛是属于上帝啊，怎么说他那一只牛死？农夫解释说，其实啊，我心中一直觉得黄色那只牛应该是归上帝的。现在是黄色那只牛死了。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生命当中从一开始规划我们的人生的时候，没有决定以神为先、以神为首、以神为本，那结果永远是属上帝的那只牛死的。上帝今天在我们身上拿到什么都是剩余的 leftover， 因为我们最好的时间、青春、精力什么都赔了给世界了，给这个今生。那好了，我们剩的说，上帝好了，我现在办退休了，你用我吧。上帝不用还生气呢，我给你，你不用。我们是剩余的精力，剩余的健康状况，什么都是剩，就像吃完东西，上帝还剩，你要吗？ Leftover. God always get the leftover. 我喜欢有人这样形容了，他说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是定这种 priority， 就是耶稣、他人，然后打造自己。那英文很有意思啊， Jesus, others, and yourself。 那如果你把这个字母拿出来就是 joy。 如果我们定了这个人生的秩序，其实我们应该生命里面蛮多喜乐的。Joy in our finance, joy in our lives, joy in our time, joy in our vacation. 但是是这样的吗？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常常都是本末倒置的。我们没有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所以我们最后得到的那些东西啊，就是担心啊，战惊啊，愁烦。我们都明白数学的啊，数学呢，我们知道如果拼命在一个零的后面哈，加数字，那是很笨的事情。为什么？无论你加多高的数字，加了多长的数字，我们知道到最后都是在零上面打滚。那到了人生最后的时候，其实就等于真正的价值是零。但是如果一个聪明的人呢，他会在人生里面先定好一个数字，然后努力在这个数字里面，就算你最后添加是零啊，但是这个数字是我们的人生有意义的，是有赚的。上帝说，你就让我成为这个数字，这个是你的生命里面把上帝放首位。宣道会有个创办人叫做 A.B. Simpson， 他写了不少的诗歌。孙信博士写的一首歌，在一些传统的教会常常唱的。他写的诗歌有一首叫做《331首他自己》。那最后我们就来唱这个歌，以他来作为我们今天信息的总结。来想这个歌怎么说呢？他说：“钱我要的就是福分。”金我要的是赐福分的主，钱我要的就是 feeling 满足，像我们现时代的年轻人，那是我今天情愿要主的话。我之前科目很多的恩赐 blessing， 但是我今天要那个赐恩的主。我要求 healing， 但是我情愿主自己。我们一同来唱这个歌。